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文山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7月号，题目是消防官分析加拿大扑救山火为何困难重重，撰文是陈小玲。多伦多旺市前消防行政官黄永忠移民前在香港任职消防指挥官时，曾教导消防员扑灭山火。他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，在加拿大扑救山火困难重重，和香港完全不一样。黄永忠拥有在前线扑救山火的经验，他指出，在加拿大救山火比香港困难。首先是加拿大和香港的火场面积大小没法相比，救火需要水源，香港扑救山火找水源比较容易，因为到处都有水塘，但在加拿大消防车只能配备几百加仑的水，和载上四个消防员，水量很快用完，就算有湖泊可以用消防喉取水，消防员也不容易进入火场。至于使用飞机或直升机扔水弹救火，在操作和补给上都有不少难度。事实上，根据 CBC 就今次山火的报道，加拿大各省负责投掷水弹的专用飞机严重缺乏，新斯高沙省更只有直升机，因而需要向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借用定翼机。部分省份的救火飞机机龄老旧，例如魁省的机龄约有20至50年不等。此外，黄永忠认为扑救山火地面和空中的团队一定要配合，不能各自为政。他说，地面的消防员看不到整个山区的形势，因为山外有山，假如有消防指挥官在空中监察，就可以看清楚实际的火场情况，指挥救火直升机在最佳位置投掷水弹，并通知地面的消防员配合。以前我们在香港会通知地面消防员飞机什么时候到，掷水弹时大家避开，掷完后再到火场完成余下的工作。但加拿大的救火飞机没有消防指挥官随行，跟地面的消防员没有联系。对于今年一发不可收拾、从未如此严峻的山火，黄永忠认为主要是气候改变、温度升高、森林的湿度下降、环境干燥所致。当树林里都满布枯叶干枝时，一有火种，如行雷闪电，就会燃烧起来，火势又会造成气流。热气上升时，与空中的气流形成旋风，将火势蔓延至树顶，然后整个树林都会烧起来，这种情况连飞机也接近不了，水弹也投掷不成，气流更会令火势改变方向，对入山救火的消防员最为危险。明明身前的火已经扑灭了，但一转身又燃烧起来，以致无路可退。美国有多位消防员就此被活活烧死。加拿大是林业大国，有许多种了几十年的树林，一旦起火，根本无从入手扑救。至于有人批评加拿大在树林防火措施上，例如控管烧除 （controlled burn） 方面做得不够，黄永忠认为，这种人为烧林造成防火道 （fire break） 以阻隔两个树林间火种蔓延的方法，并不完全有效。他解释道，当起火时，火烬 amber 会被吹去另一树林区，防火道的作用不大。当年我在香港就试过，在抢救山火时，有元朗追灭火头到上水。黄永忠坦言，加拿大在对付山火的人才训练的确做得不够。他指出，很多时扑救山火的并不是正规消防员，这些山火消防员只接受有限时数的训练，大多是每年由有关政府部门在山火季节招聘的实薪工。黄永忠形容出现 人手经验不足、青黄不接的现象不足为奇。事实上，在今年山火出现之前，去年底加拿大消防处长协会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，详细描述了加拿大3200个消防部门面临的严峻现实。2016年，全国共有 15.6 万名消防员，然而到了2022年，人数降至 12.6 万人，其中9万人是义务消防员，人手短缺成为不争的事实。因应加拿大的世纪山火，来自法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智利及哥斯达黎加等多个国家的约5000名消防人员已被部署到加拿大各地，以帮助扑灭山火。对此，黄永忠认为作用不大。他的看法是，外国消防员并不熟悉本国地理环境，在配合救火策略和灾难管理上会有困难。究竟这场山火何时可以结束？黄永忠相信，还是只能靠两个基本方法，我们只能听天由命，看风势和下雨的情况。只要湿度增加，就可以降低温度，山火才得以控制。否则就看政府能否造人造雨了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23年7月号，题目是《消防官分析加拿大扑救山火为何困难重重》，撰文是陈晓玲。我是文山，谢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